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都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Ephesians chapter 2. And you he made alive, who were dead in trespasses and sins, in which you once walked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of this world, according to the prince of the power of the air, and the spirit who now works in the sons of disobedience, among whom also we all once conducted ourselves in the lusts of our flesh, fulfilling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and of the mind, and were by nature children of wrath, just as the others. But God, who is rich in mercy, because of his great love with which he loved us, even when we were dead in trespasses, made us alive together with Christ, and raised us up together, and made us sit together 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Jesus, that in the ages to come he might show the exceeding riches of his grace in his kindness towards us in Christ Jesus. For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at not of yourself, it is the gift of God, not of works, lest anyone should boast. For we are his workmanship,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for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beforehand that we should walk in them. Therefore, remember that you once Gentiles in the flesh, who are called uncircumcision by what is called the circumcision made in the flesh by hands, that at that time you were without Christ, being aliens from the commonwealth of Israel and strangers from the covenants of promise, having no hope and without God in the world. But now, in Christ Jesus, you who once were far off have been brought near by the blood of Christ. For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who has made both one and has broken down the middle wall of separation, having abolished in his flesh the enmity, that is the law of commandments contained in ordinances, so as to create in himself one new man from the two, thus making peace, and that he might reconcile them both to God in one body through the cross, thereby putting to death the enmity. And he came and preached peace to you who were afar off and to those who were near. For through him we both have access by one Spirit to the Father. Now, therefore, you are no longer strangers and foreigners, but fellow citizens with the saints and 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of God, having been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apostles and the prophets, Jesus Christ himself being the chief cornerstone, in whom the whole building, being joined together, grows into a holy temple in the Lord, in whom you also are being built together for a dwelling place of God in spirit, in the Spirit.
今年是腊月二十九，这个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是我们传统的华人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期的时间，就是要过年了。过年在咱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最重要的是就是团聚。要回家吃年夜饭，所以明天呢，我哥哥也要从悉尼过来，我们一同在这里家人团聚。那么，这个团聚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原来，上帝创造的人类的生命，我们活着最重要的表达就是关系的建立。你发现有些人不大会建立关系，不大会建立关系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大爱讲话。那么这些不大爱讲话的人呢，大部分都是男人，这很奇怪，是吧？所以呢，如果一个爱讲话的女人跟一个不大爱讲话的男人生活在一块儿，这个女人就会对这个男人说：“哎，你这个死人，是吧？就是他老不讲话，像个死人一样，是吧？”所以，死人和活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乎死人不能建立关系，活人才能建立关系。那么，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是圣经对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的一个描述。所以咱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里边的人描述为什么呢？叫做一盘散沙。一盘散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We are together next to you but not with you， 就是我们一个挨一个，但是彼此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那这是一个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真实的写照。我们信耶稣为什么？我们今天是福音主日啊，没有大做广告，我眼睛看了一下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是熟悉的面孔啊，这个被邀请来的福音朋友很少。那么我就想，主啊，今天很少有福音朋友，我们讲福音有意思吗？心里边有感动，使我们这一些已经信了主的人再一次思想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到底是怎样的福音。所以在今天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七节，这里就说，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要传和平的福音。那么什么叫做和平的福音呢？在英文里边就用了 peace 这个字，给我们感觉到好像是不打仗的福音，其实不是的，是成就和睦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成就了以后，最后是什么结果呢？他说是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前面说啊，这个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上废掉冤仇。这个中文在当时翻译的时候用的一些字有些时候表达的不是那么样的准确。其实这个冤仇在原文里边是什么意思呢？是敌意，废掉这个敌意，就是对抗的状态啊，把这个东西把它废掉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使那个对立的状态把它破坏掉，把它打败。那么哪一些对立的状态呢？第一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对立，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所谓上帝的选民，所谓以色列人啊，这一个特殊的国度，是我们普世的人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同归于一，是借着他成就了律法，使我们这个中间的隔阂拆毁了，然后再拆毁神和普世人中间的隔阂，也就是我们在律法上我们没有做到神的要求而受的那个咒诅，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它撤掉了，把它败坏了。因此我们两下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然后在耶稣基督里边与父上帝合而为一。所以这样的结果呢，第十九节就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乃是神家里边的人了。因此我们就在明白一个问题，人为什么喜欢团聚啊？咱们中国人到了这个要团聚，如果不能团聚的时候很难过。所以有一首诗就这样说啊，这个在月亮的时候看到月亮啊，咱们中国人一看到月亮以后呢，就想到月亮是圆的，所以既然是圆的，那么就应该象征着团圆啊。可是写诗的人呢，他那个时候一个人在外，就好像是外人，是客旅，不能回家，所以他说何事长向别时圆呢啊，就是到了这个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团圆的时候了。他说我呢没有团圆，看到这个月亮就说你在欺负我是吧，明明知道我没有团圆，你就向我显示你的圆啊。所以呢那时候心里边就觉得很难过。咱们说这个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所以我们欢聚的时候很高兴，一分散的时候就很伤感啊。所以这个团圆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来自于创造我们的上帝天父，他的心里边就是盼望着我们回家，盼望着我们和他一同团圆。前两天看到网上有一个照片叫做常回家看看，因为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对吧？大家会唱吗？啊，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对吧？这个结果回家看看，大家都在回家以后看手机，每一个人都在那里看手机。那么老太太一个人坐在床上没手机，就在看回家的人 都在看手机。这个，所以这个图画表明一个他讽刺一件事啊，就是回来本来是应该跟寂寞的长辈老人来表达我们对他的关怀，表达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结果我们回家，形式上回家了，可是实际上呢，我们没有跟他建立关系，我们却把我们的时间都花在了手机上，这个就偏离了回家的核心。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明白，我们传福音，在这里说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父和好，使我们在神的家里边，在灵里边大团圆，是我们的罪被赦免，扯去中间隔断的墙，我们回家了，是我们的心灵认祖归宗，是我们这些宇宙孤儿有家可归。所以当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主耶稣讲到浪子回头比喻的时候，有一个镜头常常使我感动，就是这个浪子回家的路上啊，圣经上说相离还远呢，相离还远，这个父亲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然后他的这个慈心呢，这个慈悲的心冲动，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就是说这个在里边发动，其实他是按耐不住的意思，然后他就冲过去了，抱住这个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抱着他就亲了。其实主耶稣正是表达他自己的心情，他盼望着我们这些在罪恶里边与他远离的人，他何等盼望着抱住我们，亲我们，和我们建立那家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叫福音。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要像那个照片里边的回家，回了家以后不跟家人发生关系，而是在那里看手机。今天我们很多人来教会，我们的重点不是在我们跟主跟天父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个人看我们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情，这个我们就偏离了福音要带给我们的生命的结果。使徒保罗在监狱里，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啊，他写罗马书的，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担心，这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唯恐我们误解了福音的内容。所以他在一章十五节里边就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表示福音的那个结果已经出来了啊。然后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下边就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下边这句话非常重要，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真知道他。那么换句话说，保罗说我唯恐你们怎么样，假知道他，好像知道他，其实不知道他，麻烦的。我们回家就看看，我们没有真正的了解回家的意义。那么我们有可能来到教会，没有真正的了解福音到底是什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称得上福音的好消息，在你的生命里边，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呢？今天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身上， 我自己也有使徒的担心，就是看到弟兄姊妹的生活啊，似乎还不是真的了解到了福音真实的含义。那么了解弟兄姊妹，了解还不是目的，得着才是真正的目的，建立了关系才是真正的结果。你就是圣经跪的背的滚瓜烂熟。刚才跟俊义弟兄讲啊，俊义弟兄讲到，我们就讲这样的话，不读圣经，不是读了圣经不一定行，不读圣经肯定不行啊。也就是说，你不了解福音肯定不行，你了解了福音也不一定行啊。了解只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建立了与神的关系才是结果。在与神真正建立关系的里面，它一定带出我们生命的改变，带出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带出我们追求的内容的改变。好，到底什么是福音呢？我们真正的了解吗？在这里，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要了解，真正的了解，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着福音之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不想在这里是批判什么人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面对，因为我们读的圣经毕竟是翻译的译本，所以里边有出入是有可能的。在今天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里边呢，我们的翻译者在里边多加了一句话，多加的是没有意义的啊，就是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下边的一句话是多余的，是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这个保罗当时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啊，他在人在监狱里啊，可能没有什么打搅他的，所以他的思想非常的活跃，因此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用了非常精美的希腊语来写成的。那么在以弗所书里边呢，保罗用了非常长的句子啊，比方说前边在第一章里边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么长的经文，其实在原文里边是一句话。在第二章里边呢，也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到第八节啊，这里边在原文里边是一句话。这句话的核心就是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活过来是动词，其他所有的动词都是分词，在原文里边是要修饰来说明与基督活过来的这件事。因此在这个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到第八节就说了一件事，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什么？第一，福音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大家如果跟我一起说，福音是神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怎么样活过来了，这是第一个福音最重要的内容。那么既然活过来了，就表示我们以前怎么样死过去了，对不对啊？以前是死过去，现在叫活过来。所以福音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救我们不死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一个消息，这个生命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中文圣经里边啊，说第十四节啊，刚才这个菲利普弟兄来读经的时候把括弧里边的那个小字给读出来了啊，很重要， 他说因为他使我们和平，其实原文里边不是他使我们和平，原文里边说他就是我们的和平。所以福音不是一个信息，是要借着信息使我们认识一位救主，一个有位格的，又是神又是人的那一位。所以福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他进到我们生命里边的时候，在刚才的经文里边，那个核心就是他来到我们生命里边的第一件大事是让我们活过来。这件事情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人类的社会里边，没有第二个宗教、科学、政治、军事、医学、艺术、文明，所有的这一切经济都不能解决的，无法解决的。因此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我们没有信仰，没有信耶稣，福音没有临到我们之前的时候，我们是什么状况呢？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状况。所以在这个第五章第五节啊，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活过来。前边的这四节经文都是来修饰描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状况，所以那是一个状况分句啊，形容我们是如何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状况。说那时候什么状况呢？那时候啊，我们在世上做事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 secular 那里边的 culture 啊，跟世界上的人一样，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空中掌权者就是撒旦魔鬼，他在那里制造这个世上的秩序。然后就是现今在那些悖逆之子，悖逆谁呀？悖逆上帝。人的本性里边有一个最可悲的东西，就是悖逆。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叫做你越叫他往东，他越往西，有没有？啊，教育孩子的人有没有？甚至于这个孩子悖逆到什么程度呢？他明明知道往东是对的，他往西是错的，要吃亏的，他就为了不听你的话，为了抗拒你，他说我宁可吃亏，我也得不听你的话。这就是人的本性，是吧？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于有人这样说，上天堂什么了不起啊，我就是要下地狱，我看你怎么着。哦，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人的悖逆为什么要悖逆到这种程度呢？啊，你知道当人悖逆的时候谁最高兴？撒旦最高兴，恶人最高兴。小孩不听话的时候就是引诱你的那种黑社会的人最高兴，是吧？谁最倒霉？当我们悖逆的时候谁最倒霉？来，我们一块说，自己最倒霉，一起说好不好？被当我悖逆的时候自己最倒霉，那怎么办？所以要顺服啊，不要悖逆。所以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撒旦就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撒旦在哪里运行？就是那些悖逆上帝、放纵情欲，在这些人的心里边运行。说不听上帝的话，对，他的话就不应该听，怎么办？我要干这个，要干那个。撒旦说，对，去干，我领头，走，咱们一块去。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你看看网络里边，你看看电影里边，你看看各路的思想里边，都在宣传什么东西？叫你背离上帝。而且今天社会上还宣传一个东西越来越严重，叫你不听爹妈的话，不听父母的话，是吧？剥夺父母对儿女教育的权利。在这里有小孩在这里记住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妈最爱你，所以不听你妈的话吃亏在眼前，是吧？所以一个智慧的孩子懂得听爸爸妈妈的话，然后要懂得爸爸妈妈一起听上帝的话，这就是人的智慧。所以我们以前的时候啊，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跟别人一样，在世界上顺从撒旦魔鬼，顺从那些悖逆之子，说我们以前在他们中间也是放纵自己的情欲，原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追求自己情欲的满足，顺从心中所喜好的之行，就是我想追求什么东西我就被他驱使，我们就是那样做了，那时候就成为可怒之子啊，就是神的愤怒本来就应该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可是圣经说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上帝才拯救我们，不是，是因为上帝怜悯了我们，因着爱我们的大爱，他一直忍耐宽容，当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就让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怎么活过来的？就是因为把福音传给了我们。下面说，他叫我们与基督活过来，不但一同复活，而且还坐在天上，要将那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显明给后世的人看。我们得救，得救，我们从哪里得救？就是从在过犯罪恶当中死的状况里边得救。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经常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前是在过犯罪恶当中死了的人，有没有想这件事？知不知道那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知不知道？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啊？是判了死刑，等待执行的状况。宣布死刑了，已经宣布了。因为在圣经上说，不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人，罪已经定了。什么罪？什么罪？死罪，弟兄姊妹，死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枪毙人的过程。没有看过的，有胆量的到手机去搜一搜，枪毙人的过程，死刑犯执行的过程是怎么回事？我们以前就是在那里准备押赴刑场，带着亡命牌，带着手铐脚镣，准备往那走了。什么时候不知道，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个时刻。那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我们肉体死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做盖棺定论。所以在最后没有执行之前的那个时间里边，我们还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都有可能被释放的。在世界上死刑犯有可能错判，但是在上帝里边，每一个人都犯罪，死刑定得死死的，绝对没有错判。所以在上帝的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你蒙了特赦的恩典，免了我们的死罪。那么所有听见福音的人，所有听见福音的人，刚才我们领事的姊妹说她三十几岁，三十六岁，三十八岁信主，信主六年，我们就算出来多大年龄了。三十八岁不晚啊，不晚。这个在这里有很多像阿姨信主的时候多大年龄？74岁啊， 我们很多杨老师啊，信主年龄都不小了。那个信主年龄有点像什么？到了七八十岁才信主了，那是什么？那是头都上了断头台了，后边说刀下留人，救了你一命啊，你知道吧？那个刀咔一下去，你完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中国人讲话，黄泉路上无老少，不要觉得他比你年龄大，可能他就比你早去。我姐夫常常说一句话，他说谁靠过谁还不知道，是吧？你不要觉得你年轻你就比他寿命长，不一定。所以福音是什么，弟兄姊妹？福音是刀架在你脖子上，有人说刀下留人，这叫福音呢。然后他告诉你他的罪赦免了，然后他告诉你他不但把你的罪赦免了，把你的家拿掉了，把你放了，然后说你叫你坐在天上，什么意思？你官复原职，你原来是什么国防部长，现在还叫你回去啊？你知道这有多大的恩典？这有多大？我说的国防部长，那不是世界上，这是永恒天上的福音。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这福音太大了，我们好像消化不了，一时想不明白，真的吗？我真的是这样吗？我怎么看着我不像呢？是吧？信耶稣之前和信耶稣之后，看看好像我还是我吗？受了一水洗，从水里边一上来了，鱼觉得自己是新人，看了看自己还挺旧的，和原来没有差不多嘛。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死刑犯从那个断头台上拉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还是他，但是他的地位变了，他的关系变了，他的生活状态变了，他的命运整个改变了。接下来他的生命的改变，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地位的改变是在那宣告的一瞬间。所以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是在那一瞬间他叫我们得救了，这个是本乎一个极大的恩典。下边说也因着我们的信，这个像什么呢？所有断头台的人都在那里放好了，刀已经架起来了，说刀下留人，这时候刀没下去，然后说现在有一个特赦令，谁愿意去马上可以走。有人说我要，我以前是个罪犯，谢谢你拯救我，我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你救我。那个人说可以，释放了。另外人看了看，真的吗？不会吧，我自己做错了事，我好汉做事好汉当，来吧。所以本乎信，本乎信而产生的悔改，本乎信而产生的感恩。如果你不信，恩典无法临到，神不会拯救死心塌地犯罪的人，神只拯救认识到自己无能为力胜过罪恶，求上帝拯救我脱离罪恶，为自己的罪恶悔过的人。神的救恩不是放纵性的，而是更新性的。神的更新不是另外的创造，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原文里边说我们是他的作品，是他的产品，是他的 product， 是他的产品。在耶稣基督里边要把我们造成一个新的人，所以他释放我们，不仅如此还让我们得着生命，不仅如此还要怎么样呢？还要重新塑造我们，为要使我们成为他预先设计好的，要叫我们做的善事、好事，他要做我们的事。因此，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成他自己的工作。 正像在这个后面的经文上所说，第四章里边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要使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呢，是可以回家与上帝团聚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不能是再是害群之马的生命，而是能够使众人在基督里回到上帝的面前，合二为一的生命。所以在这里第十一节就说，你要纪念啊，要想啊，从前你是什么状况呢？是外邦人，这个都不重要。这里边有一句话说，我们以前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是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人。这两个没有很重要。第一，我们以前的状况叫没有指望。我们活在世上的指望是什么？指望就是奔向死亡。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最忌讳过年的时候就提到死亡，但是今天我们提了最多的就是死亡，是吧？所以我们以前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你指望什么？最后等待着你的就是死亡，死亡了，一切都没了，一了百了，一空百空，一死判定所有在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没有了价值。所以我们以前活在世上就是这样，一切过眼烟云，转眼成空，没有指望，因为我们没有永恒。第二件事情是没有神。神是什么意思？没有神是什么意思？我们说神就是至高者，神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是我们生命的供应，神就是我们的一切的依靠。人本乎他，依靠他，归于他。如果没有神，我们就成了宇宙孤儿，我们就成了断线的风筝，我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关系里边没有帮助。你的愁苦谁能帮助你？没有帮助。你去寻求人的帮助吗？上帝说他不过口中有气，他的气一断他归回尘土，谁帮他还是回事？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在地上没有安慰，没有力量的来源，没有意义的归属，我们如同一个宇宙孤儿一样，在地上劳苦叹息，转眼成空，这就是我们以前的状况。但是福音临到了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临到了我们，他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了我们的和平。他是我们的和平啊，不是他为我们成就和平，而是他是我们的和平。那这和平怎么进到我们的里面呢？不是和平进到我们的里面，而是我们借着认罪悔改进到他的里面，在他里面我们就有了和平，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和平，我们到他里面去，他就是我们的和平。然后他把犹太人外邦人都同归于一，不再是走律法，不再是走修行，不再是走宗教，不再走哲学，不再走科学，这一切都不解决根本的问题，而是让我们因着信悔改进到我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在他里面就是和平。因此今天我们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呢？就是把这个一切都和平了的这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来介绍给大家。那么不是要叫我们进入教会，不是要叫我们领受宗教，不是要叫我们在神学上知道基督教有多少的教条，基督教有什么样的规矩，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怎么样的好人，当然这些东西都需要知道， 但是这个不是问题的根本，而是我们要借着这些的过程，这些的方法，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里面，借此使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和平，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到父的面前。第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因为今天天气很热，人一热了就要睡觉了，是吧？我们还好啊。保罗讲到的时候，以至于人睡熟，从三楼的窗户上掉下去。我也看到我们有人睡熟了，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好，我们来读，一同来读第二章以弗所书第十九节，我们一起读170。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再读一遍的时候，我们改一个字，不是你们，改成我们，好不好？改成我们。来，我们一起来读，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福音是做什么的呢？福音是让我们回家，弟兄姊妹。现在过年了，我们在地上回家，不要回家看看，回家懂得建立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在过年，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我们把福音再一次报给大家，原来我们是已经回家的人。回家干什么？与我们的主，与我们的父，与众弟兄姊妹来建立恢复我们原有的关系。因此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的成为的圣殿。你们也是靠他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里边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然后使我们基督在中间联络我们，使我们彼此合一。好，弟兄姊妹，我们是拥有了这样生命的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要竭力保守这圣灵在我们里边合二为一的心。等一会儿我们结束了，聚会完了，大家就回家了，过年了，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留下来吃午餐。但愿今天我们的午餐，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是在基督里一同领受。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什么隔阂，主来了就是要把这隔阂除掉的，使我们因着信进入到他的关系的里面，使我们学习彼此饶恕，因为我们若不饶恕，父也不饶恕我们，使我们学习在他里边合而为一，让主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使我们不单单是我们在灵里边与父合一的，我们众弟兄姊妹也在他里边一同合一。那么借着今天我们再一次传福音，让我们一同在基督里面为他做见证，成为蒙福的人生。谢谢。